大家好，欢迎收听普通读者。普通读者是一个安利书籍的播客，不定期更新。我们提到的书都会罗列在下面的节目介绍和我们的 Notion page 当中，欢迎大家查阅。我是今天的主持 H。
大家好，我是唐本。
大家好，我是曼兰。
大家好，我是 JS。
这一期比较特别，可能不会给大家推荐特别特别多的书，也许会推荐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啊，或者说是游戏啊，或者说是播客呀之类的。这期的缘起呢，是我陷入了一个读不进书的泥潭，所以我就在我们的主播群里面给大家发了一个忏悔，说我这个月2月份一本书都没有读进去，一本书都没有读，然后很意外的就发现大家给我回消息说，哦，我们也没有读什么书，所以我就突然间觉得很欣慰。但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聊一下的话题。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前几期的时候，大家都读书读得非常勤快的时候，会偶尔看见我们的节目下面会有人留言说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焦虑感。因为我们个人读书读得非常多，一个是很想问我们的秘诀是什么，我们都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为什么可以读这么多的书，还有一个就是在大量的摄入其他人读很多书的这样一个消息之后，会有一种怎么说呢，是不是自责感，或者说是一种愧疚感，或者说是一种羡慕而不可得的这种感觉。我想读的书那么多，但时间那么少，就会有一种焦虑感。其实我也会有，我不知道各位主播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但是我很能够同情，可以理解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焦虑的感觉。那终于由于个人的关系，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终于陷入了一个泥潭，读不进一本书，所以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也会有这样想读很多书但读不进去书，或者说是根本就不想读书的这样一种时期。先聊一聊什么是读书的倦怠期吧。倦怠期里面是大家是什么书都不想读呢，还是就是不想读特定类型的书？我先点名唐本好了。
我被点名了。
很有压力。
是第一个发言。就我觉得我们这些节目之前可能去年还是什么时候的时候，反正有那么几期大家也在说过，哎呀倦怠期啊怎么样，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搜刮出来那么两三本书来聊一下。然后我的话也是以前的倦怠期，可能就是我特别想读，但是我什么都读不进去，然后我就觉得我很焦虑。这个时候我会告诉自己 OK， 那好吧，那我就放慢脚步，比如说我可以去读一些不同类型的书，哈，这个看两页那个看两页，然后就可能在什么 Goodreads 啊或者其他的那些推荐书的平台上面去看一看，试图发现一个点可以激起我的兴趣，点燃我的兴趣，让我再去读下去。之前我是一直是这样子做的，也有成功过重读一些书，也是找回这个读书的这种状态吧，这样子。今年这一次的话，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放假回来，然后1月份开始上班，一直到呀现在2月底了，状态一直都不是很好。我1月份稍微读了一点书，但其实我也没有读特别多，而且也没有读到特别特别喜欢的。等到2月的时候哈，我更加没有什么喜欢的，再加上我也没有能够读进去，甚至不想去看那些哦有这些书的信息啊，有这些新书出来了，有哪些新书我想去找，甚至我连碧昂漫画我都没有怎么看的那种呢，就完全放弃了读书的这个状态吧。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状态不是很好，然后等到2月中旬的时候，我现在就说是 OK 不行，我觉得我整个就从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状态都不好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去调整一下我自己，然后比如说我去出去走一走路啊，然后锻炼一下，调整一下生活节奏啊，这样子的。渐渐到这周开始，我才重新拿起了我的安娜和卡列琳娜，然后又开始看。那中间大概有间隔了有3-4个星期我没有去碰它，然后又把它拿起来。但是这个现在外面我这边已经基本上春暖花开了，最高温度可能有时候在20度的时候，我又觉得我自己就坐在这个房子里面听着很抑郁的音乐，然后捧着安娜卡列琳娜看，和那个外面的那个环境完全就不匹配。我也试过去读一些新的书，因为我在公共图书馆还借了一些书，排队等到我了，我拿到了，但我看了两眼，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去进入到新的那个世界里面去，所以我就又拿起安娜卡列，因为这是我熟悉的世界，熟悉的人物，我还没有读完，所以我就去把它读下去。对，这是我目前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样的。
曼兰呢？
刚刚哎是聊到听众有在问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这包括我在节目开始之前这说什么即便是倦怠期间读了三本可以聊的书，其实是跟我本人的工作相关，因为我不得不读书，我是一个本职是一个编辑，然后兼职是一个译者，我永远都是在跟书打交道，所以不可能避开，不可能彻彻底底的倦怠，除非我房租不想要交了。对，所以我为了上班我多多少少都是要读书的。倦怠的一大部分原因除了工作方面的压力之外，还是有就是我在二月份陷入了一种我觉得大部分书都没啥意思的这么一种困境中。
嗯 嗯，我也有。嗯，
不管是翻译成中文的书，首先大家应该也知道翻译成中文它就有很大的限制，题材方面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题材基本上都进不太来，或者说你稍微跟实验性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人关注，这个是我觉得没意思的一个原因。然后即便是在不是翻译成中文的就是这种外国的欧美那边的书的话，我觉得比较新的那些作家写的也有不错的，但是读完就没有那种哇赚到了，就是我非得读，就读完就是哦也还好，就是这种感觉，就我可读可不读。
因为我没有关注中国的那个书，我在关注就英文语境下面出版的书的话，看那些新书就小说类的没有意思，我不想读，我觉得那题材我不是很想读。然后我会专门去找一些翻译成英文的其他的语言的其他的国家的，那个相对来说我可能还会稍微感点兴趣，但基本上那种主流的大家都在推的这些新书啊这种书评啊什么的，每次看我觉得哦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然后基本上都是那些东西，然后我觉得没有意思。对，
我就觉得说我就我个人的品味来说，我宁可读那种只讨1%人非常喜欢的那种书，也不想读99%的人读觉得哦还行的那种书。对，我就觉得没意思，所以我陷入了一个倦怠期。但我没有彻彻底底的不看，因为跟工作相关，而且即使我不看的时间我也在翻译，所以总是多多少少看一些的。然后如果是这些工作之外呢，我大部分时间倦怠期就是在看综艺节目，因为我的工作跟我的兼职都跟文字相关，之后我就觉得我需要逃离文字，而我本身就是一个宅女，我并不喜欢拥抱大自然，然后北京的大自然也没有什么值得拥抱的，这倒也是另外一说。总之我就会看综艺啊，看 B 站啊，看 idol 啊，就是看直拍啊，就是每次刷到我追的团的直拍就已经看过了千遍，我还会第1001次点进去看，这就是我的打发倦怠期的方法。
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倦怠期，最近为什么读不进去书，就是因为工作不是特别如意吧。我的个性是我没有办法把工作和生活分离开来，就是我会把工作带回家，不是说 physically 会带回家，就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回家了之后还做一些工作，但是确实是会就是把工作上面那些精神压力放在脑子里面挥之不去，然后就会带回来，就是时时刻刻都背在我身上那种。所以如果说我工作不如意的话，那我就是个人生活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特性，但是我又不知道如何去把它化解掉，所以就现在还是就是困在这个圈子里面。我读不进去书的时候就真的是一点书都读不进去，我不是不想读书，我就是读不进去书，就是我会去看一两页书，然后脑子里面就完全又跑到工作上面去了，甚至我连听书都听不进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危险信号，应该做出一些改变这样子。对，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JS 有提到说他是没有倦怠期，所以我们就特别的羡慕以及好奇，所以就想请 JS 来聊一下你为什么会没有倦怠期。
对，首先抱歉我今天可能嗓子有点不太好，所以声音可能有点沙哑。对，就是我记得最开始 H 在群里写关于倦怠期的事情的时候， 唐本还有曼兰都特别急于说啊，我们也是这样，然后就我一个人写，哦，我可以来聊聊没有卷的期是什么样，然后括号很欠打的一种说法。我也不是没有过，我觉得几年前吧我也有过这种倦怠期，但是确实近几年没有了。我觉得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其实就像大家有倦怠期是一样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书不好看，还有一个就是工作上面有很多的压力嘛。我非常非常理解 H 说的这种尤其是把工作带回家里，而且更重要的是不是你真的去在做什么，而是它在你的脑子中不断的转。我觉得这个比你真的回家再加班两个小时更可怕。
嗯，
因为你加班两个小时你的 tasks 就完成了，你就拜拜了，但是呢这个你放在脑子里一直转，那你没有一个结束的时候。
嗯，
对，而且我觉得H 更严重，下一个 step 是可以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继续想工作
啊，我就是在这个状况，就是每周日的晚上会开始想星期一我要做什么，一二三四五，然后我要先排每个项目的小序号。就是，
你要是星期，
我也不是
我做这些事情都是星期一早上做。
不，我不是刻意在想，我就是脑子会想到，就是新的一周开始了，我应该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然后我会抑制自己不去想，但是你这个是就无意识的，你就会飘到那上面去。
对，我也是，我也会，
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在写程序的时候，你写不完或者写不出让你很满意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甚至我一坐坐上五六个小时之后，我会发现我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差。我后来就找到了一些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的大脑其实很厉害，就首先你要自己的大脑不断的提醒自己，这种就是你要抑制， 对，
对，
不要去怎么做，然后有很多方式可以让大脑去熟悉这种提醒，就是其实营造一种氛围。比如说其实一些很小的东西，我现在每天下班之前的最后十五分钟刻意的不会做任何工作，就是哪怕你再忙，再有多少东西没有弄完，或者你之前开会跟人吵得有多么激烈，但是最后的十五分钟我就会静下来，就是我可以看一看窗外，我可以想一想晚上回家吃什么，因为这十五分钟你不会说是就是工作挤都挤不出来，对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呀不行，我要这十五分钟我能要完成这个那个，但其实想想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十五分钟或者十分钟是告诉自己的大脑 OK 我现在要慢下来，我从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状况慢下来，让我准备进入另一个高速运转的状况，那就是下班之后的生活。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看那个唐本现在在向上也分享他开始跑步了，就是我确实是在几年前连开始进行跑步，这个真的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因为我以前就真的和 H 说的一样，就是回家真的脑子里就停不下来，但是我现在几乎每天下班之后都是第一件事就先去运动，一般都是去健身房，然后有时候是跑步，有时候是我觉得是这样，这个运动其实也是大家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我的跑步对于我来说并不是说要去健身减肥等等，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 meditation， 就是如果你做冥想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也不一定非得去跑步。
嗯，
对，然后但是这个跑步它我觉得起了一个很大的效果，就是你所有脑子里在想的工作的事情你可以在跑步的时候想，但是这些东西绝对会随着你流汗喘气等等的就排出去了。反正这个在我身上真的是这个效果特别的不一般，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一周不运动的话那个状态会非常的差，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我工作一天以后非常非常累，如果这个时候我直接回家，我知道我这一晚上就废了。因为这种累我觉得不是你真的身体累，因为咱们都是做办公室工作的，对吧？我们并没有体力劳动，实际上是大脑的一种疲倦。但这时候你去跑步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喜欢那种感觉，就是你脑子里不用想或者可以想任何东西，但是你就听着喜欢的歌，身体在活动着。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是又是告诉你大脑一个信号，我现在要从之前那个环境中 结束那个环境，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JS 说的跑步，然后我是这个星期才开始的，但我就没有跑步，我只是在走路。我因为我从来不运动的一个人，你让我一开始去跑的话，我可能会累得要死，我跑一天我第二天肯定就不想去了。所以刚才 JS 说的很好，就是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式这样子。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就 it's like mid of nowhere， 就真的没有什么人的地方，所以它这个环境很好，我可以出去走路，然后有那些很小的小道。虽然说北美是一个那种以车为中心的城市，但是我这个小镇上面它是有很多人行道的，它那人行道你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或者是走路，所以很多人在那边去走路和健身。然后我每次也是下班之后先去走，大概我就只走个20到25分钟的样子，也就2-3公里。而且我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坡，所以就上个坡下个坡，其实还是身体会热起来这样子。因为我更喜欢户外，因为我可以在外面看看天啊，看看鸟啊，然后有风吹着呀，然后也是听着音乐，然后就走。走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冥想的一个过程。你可以想任何事情，你可以不想任何事情。走着走着忽然我可能又想到别的事情，这完全是不是靠我可以控制的。可能我本来想着想着忽然来个鸟了，我看哦鸟很好看或怎么样，然后忽然看哦那边太阳落山了，怎么怎么样的，这样子完全就把我的这个思绪带过去。等我走了半小时回家，身体也比较热起来，然后整个就是身体感觉也比较软一些，就比较那个能活动开的话，我觉得还挺舒服的这样子。希望我能持续下去。还有就是因为我是刚开始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可能就是比如说走3天然后休息一天，然后走2天休息一天，就一个星期大概走5天然后休息2天，但是这样给我自己规定的。
我觉得这个要点在于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大脑不去想，就是你越不让他想他肯定越要想，但是我觉得他的技巧在于你在想的同时如果在出汗，那么就是这个想的东西就会随着你出汗好像就结束了，就他不会一直在转圈。如果你是坐在一个地方或者躺在一个地方身体不动在想，那你可以想上好几个小时没问题。
嗯，
对。然后关于运动，就是我觉得建议大家无论选择什么运动尝试什么运动，不要在一开始买太多的装备，然后
是啊
对，等比如说这项运动做了半年了，然后你觉得啊确实很好，然后你这时候再开始，否则可能会导致家里有各种各样的装备，然后啥也用不上。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有用的。我现在想起来，我现在反省一下，就是其实我也一直觉得就是身体非常劳累了之后大脑会清空很多。
嗯，
在新年之前我是常规的一直有去上舞蹈课，然后也会去健身房。
嗯，
然后那个时候的状态可能就好很多。然后从12月份因为我出了个差回来了之后，然后我们就放假了，就一直都没有去健身房，也没有去跳舞，一直到现在都断断续续的，连健身房都没怎么去。
嗯，
突然觉得好像确实是会有影响到，可能捡起来之后会更加快。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是不是都是在下班之后去运动？我都是上班之前去。
我早上起不来，
我下班6:30就很晚，而且就很饿，那时候不是很方便运动，所以我都是早上早起，然后去健身房，然后去上班这样子。
对，我刚才本来想说，就说是找到大家自己合适时间。我这个星期本来我是给自己就说是好，我要那个早上早起来，我大概是8:30从家走一班，然后9点之前到学校。嗯，所以我想说 OK， 那我可能6:30起来，我出去走半个小时，7点回来洗个澡吃个饭，然后去。那我6:30根本起不来，就算我起来了，我觉得哦又冷，外面又黑，我不想出去，就说不定那个什么夏天的时候我可以早上。对，然后下班的话我会比较时间多一些，5点可能有时候不到5点我就回来了这样子，然后去外面走一走。因为我这边6点天黑嘛，所以就基本回来的时候天基本上今天才黑这样子，就刚好。
对，我觉得什么时间运动大家不一样，就是我是没有办法早晨运动的人，但是我曾经有过就是中午休的时候去跑步，就是我一般是大概跑5到10公里，那就是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那么如果是中午去跑一圈再加上洗个澡吃个饭，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你的中午休。对，但是我更倾向于是晚上，因为这样不说嘛，就是那么我晚上也不用再想工作了。但是 H 说的的确是，就如果是下班以后做运动，一定要就是要么中午吃，我现在是3点钟才吃午饭，然后要不然就是下班之后先加一点零食，就吃一个那种饼干啊或者什么的，否则的话那个对肯定坚持不下来，就可能会晕倒在跑步机上之类的。
对对对。
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上班你的这个身体它有食物钟嘛。我以前的话就是像十二点我肯定饿，就算我可能十一点吃了东西，但我十二点肯定又饿。到了五点，因为我五点每次下班回来我就饿了，我就开始做饭吃了。然后，但是我最近开始我就自己调整一下这个吃饭的时间呀和吃饭的量啊，然后就可以让自己回来五点回来了之后还是不是特别饿，起码可以外面走一圈，回来之后再吃饭这样子。
反正我觉得以前我看美剧一直就特别迷一件事情，就是美剧中经常会出现那种场景，就是工作了一天，然后特别的要么是办公室斗争，要么就是那些那个杀杀抢抢，然后结果晚上的时候又就是全身打扮的特别美，然后又去参加这个那个，然后回去之后
精力好旺盛，
对，然后回家之后是一个就是一对情侣，然后又能再说上一大堆。我就一直很纳闷这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下班了以后哪有这么多的时间以及精力。对，但是我觉得确实就是运动了以后，我现在发现我能做到的是去，就是下班我是五点钟下班，然后去健身房，然后之后可以去参加活动，可以去约会啊，不是，一般是先参加活动，然后如果更加那是有精力的话，晚上再去约会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就是运动是很好的。
解了你的谜了。
对，然后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刚才大家也有说是因为书不好看嘛，读不下去。我自己的体会是，我是在柏林这块参加两个线下的读书会，然后我发现和读书会一起读书是感受很不一样的。当然我是这种就是读了书特别喜欢跟人聊的这种人，但我知道有些人是就是不喜欢聊，那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如果你是也很喜欢跟别人分享聊书的话，那么可以去尝试一下读书会。因为我觉得读书会它改变了我读书的习惯，就是你不再在意这本书是不是好看，而是它更多的意义是你读完了以后你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活动，然后大家在这个活动当中，至少我参加这两个读书会，它的主持人都非常非常的棒，就他们都会精心的准备，会提出很有意思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书很一般，但是去参加了读书会之后反而觉得哇，这个书真的是很有意思，这种感觉
真的是外向性人和内向性人的脑回路的不同。我的话，我今年参加读书会，然后是学校的一些那个 faculty 组织的，今年二月份选的这本书我自己就不喜欢，而且问题是我知道它好在哪里，我知道它的意义在哪里，但是它的写法我真的就不喜欢，我读不下去。读不下去的书对我来说就是为什么我要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在这个书上面，我有很多的书，而且就算是我只读了一点点，我也有话跟你说，我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书哪里不好，我还是可以去跟你说。所以就是我反而不会说是因为大家共读一本书为了去聊它，然后一定要把它去读完。顺便一提，这本书是有中文版的，它叫做《黑色花》，然后是一个韩国男性作家，然后写的，他的名字金英夏，对，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这本书。
我也很想说一下我参加的两个图书会，第一个已经参加了好几年了，然后它是柏林的一家专门阅读女权主义的读书会，创办者 Lina 自己本身就学的是 Gender Study， 所以她发现她在学习的过程中会读很多这样的书，所以她就这么搞了这么一个，搞了已经有五年了，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她选择的书都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我的女权的很多的启蒙作品都是在她这个读书会中读到的。就这样，因为我经常去参加，后来就大家就很熟了，就我和他还有这个读书会上另外一个成员 Kaho， 我们三个人就开发了一款 app， 然后就是专门可以查、对，专门可以查柏林的和女权或者是反种族或者是这些反同性恋等等这些话题下的活动，是这么一个 event calendar。对，然后我到时候可以我把这个链接也放到我们的 show notes 中，如果有人在柏林也可以就是使用它。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义，所以就读书它不是单单的变成了一个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它是对，是一就是可以和大家互动的这么一个事情。对，然后另外一个读书会也非常非常棒，它叫做 Berlin International Book Club，他的主办人是一个生在澳大利亚的印度人，但是现在居住在柏林。然后他的这个读书会一个月一期，选择的 特别的有趣，就是他每一期都读一个不同的国家，然后就比如像我们二月份读的是摩洛哥，他选择的作者是 Laila Slimani 的 In the Country of Others。 这本书本身我自己并不推荐，我觉得写的就是差强人意吧。虽然这个作者非常的有名啊，但是呢在他这个读书会上就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们不会讨论说这个书到底好与不好，但是像斯尼他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题目不是叫就是 In the Country of Others 吗？然后他就问，这个书里有很多很多的主角啊角色，他就说那这些角色哪些人是这种感觉，他们觉得是在别人的国度上，然后以及为什么这个是什么东西成为了这个 others， 就所以就这些东西我觉得就使得这本书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如果大家当地有一些有意思的读书会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尤其是线下的我觉得很好，
就感觉读书变成了一个活动。
这又会让我想到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所谓的推书，就是想要多举办线下活动，就包括什么新书分享会啊，什么线上共读会啊，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他逮不着比较适合的嘉宾，就会让编辑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有的编辑他比较卷，他也会主动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又让我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哦，然后我顺便再说一下，就是我这两天感受到的卖出倦怠期我之前有的一个误区，以及我怎么发现这个误区的。就我之前每每陷入读书倦怠期的时候，我总会觉得说我要拿一些容易看的东西来看，就比较轻的比较薄的比较简单的东西来看，然后我后来发现这并不能打破我的倦怠期，我之前就有这个误区，但是我发现就是我需要找的是好的东西，让我看了不会后悔的东西，哪怕这个东西可能五六百页一千多页，这个东西让我觉得不是可看可不看的，这种东西能把我带进去的，这个才是让我走出倦怠期。就比如我之前有看一些小薄本，然后他也很容易看完，然后我确实也看完了，但是就是那种可看可不看就怎么着都可以的那种。然后昨天晚上我开始，前天晚上吧，我开始读唐吉诃德一千多页
啊，
对，但是这个就是真的把我带进去，我就真的看进去了，
唐吉诃德
我就真的觉得哦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就这个才是真正走出倦怠期的方法。就我之前确实有这个误区，我相信也应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对，
我就推荐大家可以读一些你真的好的作品，然后真的能把你带进去的作品。
是真的，我就觉得像我的话，我这个月我说我是倦怠期，但我也看了一些漫画，但是我觉得你看漫画不能只就是帮助你走出倦怠期，它只是会让你更加不想看其他东西。
对对对，是的。
对，我走出倦怠期的疗法应该说是就是换工作
没有，应该是去运动。厉害
了
H 应该是去运动，
确实
厉害了，
确实是有一点极端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我目前的这个状态来说，我唯一的这个治疗方案就是换工作。这里我可以顺带讲一下，我就跟这个相关的我最近在读的陆陆续续在读的一本书，很有名了，这本书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作者叫做洛利哥特利布。那这本书它被归为是回忆录，作者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再有个孩子，有一个稳定的男友，主线呢是讲述了自己几个病人的病例案例，以及他和这个稳定的男友分手了之后自己去看心理医生的经历，其中穿插着讲述了自己从电影行业转到电视行业，转到医学学生，再转到心理咨询师的这个过程。他也讲述了自己寻找合适的精子人工受孕的经历，目前其实我只看到30%左右，后面的内容是什么其实我还不太清楚，但是就我看到的内容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吸引人。作者写得很流畅很亲民，虽然是非虚构，但是真的可以当小说看，几条故事线穿插得非常的好，你明明知道他是想通过这件故事来告诉你些什么，但是完全没有说教的意味。作者也没有想要给你讲 传授人生道理、人生智慧的意思，因为他自己生活里面也遇到了很多的疑惑，也需要别人来替他解答。他只是打开了窗户，让你看到他的世界。你觉得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作为读者，你可以自己去进行浓缩，自己去从中寻找智慧。那我这本书是在通勤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读得进去书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翻两页读一下，然后就觉得这种断断续续的、陆陆续续的这种讲述的方式还挺适合我现在读不进去书的这个状态。然后故事讲的也很好听嘛，他的这个经历也很能够让我有一种共鸣感。就有一天早上我在读到他从事电影行业的时候，他的室友说，哎呀，你看起来很抑郁，你好不好啊？ O 不 OK 啊？然后他就说他不是抑郁，他只是觉得很无聊。然后他说当时他没有考虑到的是，如果唯一让你坚持下去的动力是晚上回家可以看电视这个想法，那可能你确实有点抑郁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正在去上班的路上，当时的状态是我熬过上班的时间能够让我支撑下去过完这一天的这个动力是我晚上回家可以看唐顿庄园。所以我一下子就共鸣到了，然后就把这个这段话截下来发给我老公，然后我老公就看到了之后就说，其实你也不是抑郁，就是如果你把工作从你的生活当中移除掉的话，你其实是很开心的。我就突然觉得说，哦，没错，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我整个人的状态不好，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在一个错误的世界里面转的时间太久了，然后就觉得就迷失自我了。这种感觉不能说这本书把我带出了读书的倦怠期，但是确实是在我读不进去书的时候能够让我翻两页，我觉得就是一个这本书的很大的一个成就。我们之前是在聊到什么是倦怠期，然后如何走出倦怠期，我们还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在倦怠期的时候没有在读书，那么在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呢？曼兰是有聊到说他是在看综艺节目，
对。
那我们不知道唐本你在倦怠期的时候你还会做些什么事情呢？除了走路以外，
我和曼兰差不多，我也会看综艺节目。不过综艺节目是我在不在倦怠期我都有去看的，但只是就可能时间会更多，可能还会看一些就是以前就很喜欢的动画片，然后会看很多遍。比如说我很喜欢排球少年，而且我还会就随便打开一集去看，然后依然会很激动，就觉得倦怠期是一个我不像 H 那种感觉是因为工作，我觉得我工不工作的话我都会对生活本身有一个倦怠期，然后我觉得你活着本身就会有那么一段时间觉得非常非常的无聊，你看书你也觉得无聊，你看电视你也觉得无聊，你做什么都很无聊，什么都不想做的那个时候，但是你又有很多事情做，然后你就觉得被这个生活本身，生活和工作呀本身拖着走，这段时间是有的，反正一年都会有那么几个月是这样子，尤其是在这种季节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感觉最明显的。对，所以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去重温一些我喜欢的东西，就玩一些我喜欢玩的游戏，我又重新开始玩那个火文火焰文章什么，就那个春夏风花雪月 What's it called? Anyway, 反正就是另外是一个就是游戏，然后甚至有时候
还会，就是什么上的游戏
Switch, 对，我玩游戏就是在 Switch 上面玩这样子。刚才我也在说，就是可能试图去找到可以有某一个东西让我再点燃这个兴趣，就不管它是书也好，它是它剧也好，或者是它动画片也好，我看后觉得哇哦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很开心这样子，但是不是说是真的能够找到这边。然后最近走出去走一走的话，我觉得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
曼兰除了看综艺节目之外还有其他的事情你会？
没有哎，我完全就是
就是看综艺，
还对，主要是因为就二月份比较特殊，就是春节假期嘛。就我个人来说，我只要回到老家的那个空间，我就会变得一无是处，啥也不干，啥也不想干，然后啥也
我也是，
就是大家也啥也不肯让我干，就是会变成小孩的那个状态。就不管我是年纪多大，我都回去就是有人给我备好所有东西，我都不需要用脑子思考，三餐就给我备好了，然后我可以睡到自然醒，就是这种废物状态对我来说是非常舒服的，因为你长期在工作的状态中，你必须要 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就是你那么忙你还要想你要怎么吃饭，但是你回到家你就
对
什么都不想干。 对我就说我为什么要看书，就是这种状态，然后我就为什么就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不干嘛，就大概一种状态。
对
我
也是
处于就闲起来就看看综艺。然后我春节期间在看的一个综艺是《花儿与少年》的第五季，我前前后后看了三遍，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一开始特别嫌弃，我一开始觉得那个政治意味太浓了。第一遍看的时候其实是冲着它风景，因为它去了三个地方，然后到最后冰岛的时候那些风景确实是很漂亮，我就特别向往。然后第二遍看的时候我就开始磕起了 CP， 就开始看，然后就转而开始引起了对 CP 的兴趣，然后就开始磕不同种类不同范畴的 CP， 不同年龄的 CP。 然后到了第三遍看的时候我就开始进行人类观察，就是我觉得第五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季，就是之前花少是非常喜欢剪一些火药味很浓的片段来激起网上的一些讨论，所以就是一个很容易走向撕逼的这么一个节目吧，简单来说。但是第五季因为人人都是非常 nice 的人，所以就没有撕起来。但是这种 nice 又是每个人的界限、阅历、年龄都不一样，你会看到这些 nice 人在互动中是如何去触碰别人的界限，以及如何跟别人打交道，但是又不伤着别人，又能安慰到别人，这样子的一种就叫什么情商修炼大法课。然后我就观察每个人不同类型、不同年龄，他是怎么跟别人互动的，我就觉得这个又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开始看了第三遍，所以整个春节基本上就处于这个阶段。
忽然就想到，对我来说，我的活下去的动力，第一个就是磕 CP， 就在各种那些我觉得没有意思的，不管是书也好，还是剧也好，还是动画片里面也好，找我可以磕的 CP， 如果有的话，我大概可以看一下，就可以激起我一点点的那种兴趣。
对对对，
还有一个让我有一点点生活的希望的话，就是哦，可能四月份有哪些我想看动画片出来了，会有哪些我想看的剧出来了， yeah, 或者是哦有什么新的游戏出来了，我可以或者是哦我喜欢的作者他出书了，我可以等。这个期待的话是让我活下去的。
对对对，
除此之外，我真的很想像曼兰一样，就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为什么要上班，为什么要去做各种生活上面要去维持我能够生活下去，然后维持生活下去也是为了去好好上班，然后每天在家去收拾东西洗衣服然后去吃饭，我想哦，还不就是为了明天能好好的上班，我去做这些事情。
对，是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视频类的节目的话，我在剪辑的时候会在这个时候放上一张葛优躺的照片，就在我爱我家那边。
对，那就是回家的我。对，没错。
而且我还想说一点，如果大家就是听了我们时间比较久的话，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和 H 都没有上班，曼兰的工作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忙。
曼兰是英语老师。
对，然后我们之前的那种读的书的种类也很多，然后就是发节目的频率也很高。
对，
然后最后随着大家现在步入了这种要工作当中，然后要去生活，要去自己去生活的这个阶段的话，就对，完全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了。
天啊，刚刚唐本说的那一段就好 B 一文学啊，就感觉整个节目就是一个 B。
可是我们还没有一
哦，对，还没有
对，我们还没有 ending。
对对对对，但是
越来越抑郁，越来越抑郁的
这个走向。
对。
JS 呢， JS 在看不进哦，不对，
JS
没有看不进去书的时候。
如果不是，如果有的话，你作为一个艺人和爱人最大的区别就是，那我就会想和伙伴们待在一起。
嗯，
其实这是我很欣慰的，就是在柏林有了一个小的 community， 大家就是在一起很欢乐的吐槽一些东西，然后吃一顿饭，做一顿饭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的解压。但是大家一定得是政治观点都相同，都差不多在一个舒适圈内。嗯。
读不进去书的时候大家都在干什么呢？就作为我来说，我一个替代品就是可能会听音乐，但是听音乐我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一个背景音来听，所以如果说我想要听一些内容的话，我可能就会补一些之前很长时间没有听的播客，或者说是听一些节奏非常快的以情节推动的这种播客。说到这里呢，那我就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个播客吧。这个播客昨天刚刚听完，然后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推荐给大家。这个名字叫做 Ghost Story， 你如果去搜 Ghost Story 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播客出来，然后这个我推荐的呢，它的出品方是 Wondery 或者是 Pineapple Street，所以大家要去搜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出品方是谁。然后这个播客它讲的呢其实是两个故事，一个是一个鬼故事，一个是一个成年的谋杀案的故事，然后两者之间呢也许有一些联系。鬼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男主持他年幼的时候所住的这个房子有一个鬼经常出没，这个鬼是没有脸的，他们家在搬走了之后陆陆续续搬来了其他的几家人，他们也有同样的经历，也都见过这个鬼魂。谋杀案的那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男主持的老婆他的曾祖母是被谋杀的，脸部被枪击两次死亡，而被谋杀的地点就是隔壁那幢房子。就这些特征和巧合就让男主持觉得推测说他小时候看到那个鬼魂会不会就是他老婆的曾祖母，由此他开始对这个成年的案件开始展开研究。曾祖母他有一个弟弟或者是哥哥，用英文里面只说 brothers， 当时参与了一战，回家了之后就被 PTSD 折磨，有一天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姐姐或者是妹妹，然后他就自杀了。当时在房子里面的还有曾祖父，他就逃过了这个子弹活了下来。主持人的这个老婆这一家是很厉害的，就他们家的家谱是这样子的，逃过谋杀的曾祖父他是个医生，被谋杀的这个曾祖母是当时1938年的时候非常少见的女性外科医生，然后他老婆的祖父是精英学校的校长，他老婆的爸爸是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如果看过美剧的 Good Place 的话，这个剧里面还提到过他的名字。然后他老婆的哥哥呢是演员 Hugh Dancy，出演过电视剧《汉尼拔》和最新的《唐顿庄园》的电影等等。他老婆呢是一个外交家，在联合国组织工作，然后这一家子就都非常非常厉害。研究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他就越发觉得这个男主持啊，就越发觉得这个曾祖父逃过一劫，有没有可能其实是他谋杀了这两个人，然后给警察编了个故事，而且还成功的骗过了警察呢？这个播客就是他研究调查这个案件的记录，非常非常的精彩。当然还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无脸的鬼魂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在与此同时也会研究这个鬼魂和这起谋杀案的关系。这是一个关于历史，关于家族历史，家族历史和我们的身份认同感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总之非常的好听，它一共只有七集，但是把这个故事讲得非常的完整，情节也确实是有跌宕起伏，而且是又解谜又有点 supernatural， 非常推荐大家去听。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大家还有没有就是在低迷期间看过的其他有意思的东西想要给大家推荐一下的吗？
就因为刚才你说到推理解谜这个，然后我想要分享一个，我要这个不是说很有意思，对于某些人来说很有意思，对于我来说没有意思。 But anyway， 这个也是我在低迷的时候，因为我看 Jane Campbell， 他你如果看他的那个 YouTube， 你看到他最近一直在看那些推理的小说，他看了好多推理小说，就激起了我说 OK， 因为我虽然不是很喜欢推理小说，但是让我尝试一下，反正我现在 在那个低迷期间，我什么都可以去尝试一下。然后再加上这本书也是去年年末出的吧，然后在日本非常的红，然后在那个豆瓣上你可以找到名番，在这小众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红， 被吹得非常好，然后豆瓣上的评分可能都9点几还怎么，就非常高的一个评分。我就带了非常大的期待然后去打开了这本书。首先我要说一下，这本书中文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它叫做象手，大象的象，然后手头的那个手就 elephant head，对，然后作者呢是白井智之。对，如果大家经常看日本推理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作者非常非常的了解，也知道他大概写的是非常的那种 grotesque， 就是eroguro， 日文应该这样念，就是色情加血腥恶心，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的。然后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先开始，我就开始打开看他了，因为他都说什么这又是推理，然后又是有一点那种科幻，又是悬疑，就是吹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我还是买来看的，我花钱买来看的是日文版，我看到三分之一了之后，然后我就觉得 OK， 你 L 咕噜的话我 OK， 就是 你写的非常血腥恶心什么我也看过很多我 OK， 问题是你写这些你要为了剧情服务，然后你写这些要有意义，而不是说我就是很我就想写我就写的很 happy， 这个就是我的性癖我要写它。Well anyway， 如果你提前告诉我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是带着这个assumption， 就是 OK， 这个是作者的性癖，他只想这样写，那我这样看。但问题是我是觉得 OK， 我在看一个推理小说，我觉得所有的情节都应该为这个推理来服务，但是他忽然出现了这种很不必要的对女性的身体的暴力的描写和其他的一些那个 L 咕噜的描写的话，我觉得 what's the point。 然后再加上最后我看到后面后，我就发现这个推理的话本身我觉得也没有特别大意思，就完全就是你只要相信作者就行，他没有任何的逻辑的，逻辑全部在作者的脑海里面，然后作者说什么就说什么，作者说男主角忽然有丝分裂了他就有丝分裂了，有的他就没有什么任何的科学依据，就说你虽然你就是一个科幻设定，然后你说什么量子物理和怎么样，人量子力学你也不可能忽然有丝分裂吧。anyway， 然后我就是大概看到了50%吧可能，然后我说不行我不要看了，我不要浪费时间了，浪费我的生命在这种东西上面。我想说这点就是给大家排一个雷，如果你本身就是这个作者的粉丝 OK 你可以去看，如果你本身就是很喜欢这种 L 咕噜的这种描写的话你可以去看，这没关系。我是想给那种像我一样对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你忽然看到大家都在吹这本书，都在说这本书特别好，可能会有中文版可能不会，就有些他的书有中文版，然后 有些因为他这种 L 咕噜的描写他可能不会出中文版，如果你要想说是想要花钱然后去看到这个东西的话，我花时间去看这个东西对什么都不了解的话，我是给大家排一个雷，然后大家就注意一些对，然后这个就是正好刚才 H 说到这个推理啊什么犯罪的，我想到的这本书。
我知道虽然说我们大家都在低迷期间，但是曼兰因为工作关系还是读了几本书的。
对，我先来分享两本这个串起来一起讲，因为我觉得他们之间有一个相似的主题。第一本是库切的道德故事集，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录了7个故事，其中5个都关乎一个女性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这也是库切另一本作品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巴坦克中的主角。他们两本书实际的呈现方式也非常的相似，都是情节极弱思辨性极强的那种小说，文本的推进基本上是依靠层次丰富的对话。这个道德故事集它其实是关于衰老的女性，母性与自我，也关于人与动物。在书中伊丽莎白是一个将死之人，但很显然她依然持有自己强烈的观点，而这些观点多是在与其子女的对话中展现的。这种近乎道德教化的小说形式是库切特意采用的，但是他并非通过小说教育读者，而是在描绘一个挣扎个体的状态。就比如说其中一篇玻璃屠宰场，伊丽莎白试图建立一个透明的可供世人观看的屠宰场，让大众可以意识到说我们当今的工厂养动物的方式是多么的残忍。而另一方面，他的儿子约翰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不现实，甚至觉得自己的母亲多少有些疯了。库切展示的正是这么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女性，一方面她面临着一场道德危机，就是在知道动物被迫过着怎样的生活之后她该如何行动如何自处，但另一方面这也是场心理危机，就是在这个她曾经以为自己已经非常熟悉的世界里，就这个世界是否一直都是这么残忍恐怖的地方，只有少数人看清了，多数人选择视而不见，包括曾经的自己，包括现在的儿子。但库切好的地方在于说他笔下并非是对某种道德观念的宣讲，而是说关乎一个人的思想状态，一个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有问题之人的思想状态，他是如何跟自己博弈的，又如何跟他人互动的。这个集子主要展现的就是这一类人的处境，就是在他们肉体日益崩塌日渐脆弱的时候，是如何去解决灵魂深处的问题也显得越发重要和紧迫。然后这个月我想提到另外一本书，也是关于老年女性的，也是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叫做 Lady's Lunch， 中文版的名字叫做守灵夜和葬礼是老年人的派对，作者是美国作家洛西格尔。我之前没有读过这个作家的任何作品，他小说主要是围绕一群老年女性的生活展开，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聚在一起举行一次 Lady's Lunch， 小说集就因此得名。就小说充满着对生活尤其是衰老之后的生活的揶揄，他们之间有一条叫做20分钟的规则，意思是说他们不能讨论痛苦疼痛药物超过20分钟，否则就会单纯在炫耀自己的病情，就仿佛在比谁过得更惨。 就这些篇目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我读那个 Janet Joseph 的《She Warning》相似的感受，就是机灵天真煞有介事，带着一股珍贵的韧性。就他们里面的老太太们就会喜欢说往黄油上面再抹糖，无限的拖延洗澡，就不在乎别人问不问候他，也不在乎自己问不问候别人，就感觉他们一路走来大家都背负了这么多角色，要演这么多戏，到老的时候终于可以洗净脸上的这种妆面，然后更加坦诚的拥抱自身。因为这个书名我还想顺便推荐一下一首歌，叫做 Lady Who Lunch， 就来自我挚爱的桑德海姆的一部剧也是我最喜欢他的作品之一，叫 Company， 中文翻译是叫伙伴们。这是一部描写都市人种种不安定情感关系的音乐剧，就 Ladies Who Lunch 就是其中的一首歌。就在桑德海姆九十大寿的这一年，有三个女演员就演唱了这首歌，就视频连线的时候合唱了这首歌。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出版卡司 Elaine Stripp 演唱的版本，就我觉得她不仅仅是一个 singer， 她还是一个完美的 performer。他将这首歌中那种无法摆脱的挫败与失落，以一种混合着愤怒、无奈和一种残忍幽默的方式演绎了出来。就到时候会把视频链接放在节目 show notes 里面，强烈安利大家去看。对，
自从曼兰说了那个英文的名字之后，我就开始 Everybody Rise。
哦，对，
我就是在一直在唱。
是的。
你觉得库切写的确实挺不错的？
我觉得库切写的挺不错的，但是他有点难懂、
okay.
可能是对我现在的状态来说、
okay.
我有点不太看得懂。而且他这本小说比我之前读的尺更加的思辨化，他基本上全部都是对话，但是尺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情节推动的、所以我读起来没有那么困难。然后这本我、到的故事集的话，我会觉得会进入起来更困难，但是好处就是在于它的中文翻译非常好，非常契合它原文的气质，但是我不太确定它其他几本会怎么样。
说到库切，我前两天听了一个播客，就是他们聊库切的尺那本书，然后尺这本书我是在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就读了、我当时读完了之后我不知道我读了什么，然后现在想起来就是我为什么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读了这样一本书，然后也什么也没读懂。它当中有很多情节其实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在听他们聊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有闪回，发现哦，我确实是有记得这样子的一些情节，然后就让我觉得说应该重新回去读一下。应该是纽约时报的那个博客吧，反正对他的评价非常非常高，是说就是当今最好的小说家之一。
嗯，是，我也没有怎么读过库切，然后我就可以从这本开始。
对，我想去读库切，是因为之前曼兰推荐了那个南非另外那个作家嘛，
对对对，刚想
达蒙加尔戈特。
对，
因为我确实特别喜欢他，我觉得他写的真的好好啊。然后尤其就是我上回我在中国的时候心烦意乱压力巨大然后什么都看不下去但是那本书就是特别的一下我就进入进去，而且那恰恰就是我觉得我在中国那种状况下我需要一个离开它，然后我就觉得它特别的会讲故事然后你一下就进入到那个场景中了，然后我就对这个南非以及南非的作家特别的感兴趣。对，所以我很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也去读一下库切。
JS 呢， 我看到你的笔记里面也有一本想要推荐的书。
对，我要推荐这本叫做 Ghost Season， 作者是 Fatin Abbas。 我之所以会读这本书是因为就在这周我参加了他的作者见面会。这个作者是一位出生在苏丹然后生活在美国但是现在定居在柏林，然后他的作者见面会是这本书翻译成了德语。我顺便也先说一下见面会也很有意思，因为作者见面会结束之后我就正在往外走，这时候你会发现底下的读者就会自动的有时候就会跟周围的人开始聊天，然后我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在人群中听到了牛肉面三个字然后我就特别激动，然后就这样就和前面的是两个女孩子然后就加入了他们的对话，由牛肉面开始聊起。然后他们两个人一个是韩国人，但是这个韩国人的中文发音特别标准，他并不会说中文，但是牛肉面三个真的是字正腔圆 对，然后他们在聊的是他的另外那个朋友，另外那个朋友应该是一个啊，我很难说，但是是一个穆斯林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在说她最近在做羊肉面，然后做的特别好吃。对，然后他们就聊这个话题，我们就真的就一下就大家就特别嗨的就聊了起来。这两个人身边还有其他的几朋友在一块儿，大家就反正在那聊了好长时间，什么都在聊。最后发现这一群体当中，这些人都是作者的朋友，其中一个人还是给这本德语书画插图的插图家。所以对，确实柏林的这种活动上能会遇见很神奇的这些人。所以后来我们就顺理成章的交换了手机电话，然后准备约起来一起做牛肉面吃，这是不是很合情合理？那我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是一个非常巧合的机会，十五个人遇到了一起，这五个人也是书中的主角。他们其中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女性，她是美国的一位黑人女性，她来到这里的任务是准备拍摄纪录片，但是她拍的这部纪录片既不知道主题是什么，也不知道拍给谁，更不知道她拍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个人是也来自美国的一位白人男性，他来这里的目的是由 NGO 组织给他的一个任务，来这里制作一套新的地图，因为现在使用的这个地图已经非常陈旧了。第三个人物是协助这两个美国人在当地进行各种交涉的一位翻译，这是一位年轻的当地的男性，刚刚大学毕业，从事起了这份工作。第四个是在这个小天地当中为他们照顾他们饮食起居的一位当地的女性。在故事的一开始，这个当地的女性她就失踪了，而这位年轻的翻译心中非常的焦急，因为在几天的相处下来之后，她发现自己心中暗生情愫，对这个女性有了其他的想法，所以这时候她的失踪就让她更加的焦急。这时候就出现了故事中的第五个，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他主要在这里面的工作是这个做一系列的跑堂，做一系列的杂物杂活。这个12岁的小男孩有很远大的梦想，他想去读书，甚至想去读大学，所以他现在开始要为自己的这个梦想来攒钱，所以各种各样的杂活他都愿意去做。由于年轻的翻译非常的着急，所以呢，他就付给这个12岁小男孩一些钱，让这个小男孩在工作之余，在外面村落当中、城市当中打听其中的一个主人公到底有没有失踪，以及在去干什么。在这一个小的天体中，看似大家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工作焦虑、烦恼或者开心，但是呢，这一切都被从外面来的一具尸体打破了平静。这具尸体是被轰炸的，或者是被烧的，已经没看不出来究竟是男是女。当地人把这个尸体带过来，主要的目的是请他们一起来安葬这个尸体，下葬这个尸体。由于这个尸体没有任何人来认领，所以呢，怎么办？只好现在就在周围找到周围的一个墓地去进行下葬。这个时候就来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因为周围的墓地属于两类完全不同的人，虽然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但是他们之间是相互敌对的。那由于这个尸体的身份不明，所以你并不知道葬到哪一面会更加的合适，这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开始。随着故事的慢慢展开，你会发现这个看似和平的小天地的这个和平马上就会被打破。这个女电影导演很快就会发现她一心想拍的纪录片拍不出来，因为当地的人并不合作。虽然她想让镜头去讲述故事，但是当地的人非常的有自主性，当地人经常会跳出来跟女主说，我们要这样拍，我们要展现这个，这个就和这个女主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这边这个男主就是画地图的，他也会马上遇见他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国度当中地图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常规意义上的想法去画，因为雨季的时候这条河在存在，但旱季的时候河就消失了，等到第二年雨季再来的时候，这个河已经改道了。所以等于我觉得这个男主和女主都在完成他不可完成的任务，而且他们都是外来者。 当地的这个年轻的翻译呢，他的心头非常焦急，因为他一直未能确定这个尸体是不是他喜欢的这个女孩子。这个十二岁的男孩又由于他不善经营吧，给这一小组的人都带来了灾难性的一劫。整个故事充满了悬疑，整个的氛围让你觉得是箭在弦上，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情，这样的一种氛围。这个作者笔法是非常细节性的给你描述很多很多，所以就是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的是我想说，这一切发生的地点很特别，它的设置是在北苏丹和南苏丹中间的一个地带，而这座城市是一个虚构之城。在这个作者见面会上，这个作者特地讲了他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 setting 在一个虚构的城市中，虽然这个城市是以现实中存在的城市为背景的，因为他希望这本书不要成为一个历史小说，更不要成为一个给非洲以外的人带去的一种仿佛人类学式的这样的一种作品。对，他更希望他回到他有一种虚构的叙述当中，对，以苏丹人的一个视角这样的一种叙事。整本书是非常的好读，就是只要你进入到了情节当中，就很快就能把它给读完读下来。我知道英文是有有声书的，我觉得这种书特别的适合听有声书，因为它不是那么的思辨性，它的语言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可以想象这个应该有声书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当时我是看完这本书去参加的作者见面会，然后在作者见面会上有一个德国的演员用德语来朗读，他的德语翻译就感觉效果特别的好。就是如果喜欢听有声书的，强烈建议。对，我现在其实我想再补充一点吧，其实也是顺便吐槽另外一个事情，但我觉得这两者有某种相似性。柏林二月份是柏林电影节，然后它是我非常期待非常高的一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拍的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叫做 Black Tea。 它拍的是一位非洲女性在广东爱上了一个中国男人，这个中国男人是据说是张震他哥演的，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南方尤其是广东，确实有大量的黑人过来进行工作，而且他们也很多受到了这个种族歧视，包括对中国当地的这种咱们也知道这政治情况下，所以我觉得以这样 setting 的话应该是能写出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电影已经上映了，然后被骂的是惨绝人寰唯一他的好处，他导演并不是一个白人男性，他是一个非洲黑人导演，而且是一个很著名的，他据说是就是欧洲各大奖项的宠儿这样的一个导演。他之所以骂惨绝人寰，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导演当时想申请想在广东拍这个电影，但是中国政府没有同意，原因是认为这个剧本不行。因为这个剧本中这个男主，第一个是他是有一个私生孩子，第二个是他爱上了一个黑人女性，这就是中国男性的耻辱，所以中国政府不让他在中国拍，所以这个导演没有办法，他就去台湾拍的。所以他被骂的第一点就是这个故事本来设置在广东，然后大家应该都说的是粤语，但是所有人说出的话都是一口台湾腔第二个被大骂特骂的就是这个完全和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就说和我刚才提到这 Ghost Season 这本书它的写作方式正好是就反差性很大吧。 Black Tea 的电影的导演他在写这样一个故事，他其实把它当成一种奇观来写，当成一个自己的对抑郁，其实这个词 不好不合适，但是就是说对抑郁的一种想象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 Ghost Season 它恰恰是这个作者想要去破除白人视角下对非洲对苏丹的抑郁的想象，所以他写了这样一本书，所以他特意设置了这样一个白人男性作为画地图的人在里面。所以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在这个点上我也很推荐这本书。但 Black Tea 就是看了这些惨绝人寰的评论以后引起了我巨大的好奇，因为我是明天去看，本来我开始不想去看，但我现在一想算了，要不然还是去看一下，看看到底有多烂。
我打开了那个豆瓣，我看到了那个 poster 我就说 Oh my god， 这个完全就是导演自己想象中的那种 Asian， 然后想象中的那种会发生的爱情故事，全部是就从这 poster 就看，就这电影肯定不行。然后我去看打 的评价，嗯，确实不行，
太搞笑了。德国当地的白人媒体是一律好评。
真的，你不告诉我，我以为这白人拍的，我觉得这是最白人最会拍的这种东西，好莱坞最拍的这种东西。
而且我觉得这个导演他作为一个黑人怎么能够这么的天真呢？我看到他的采访就是说中国媒体啊，就是说你这个非常不现实，不仅说这不是中国，而且就是黑人在中国的待遇不是这样子的，
对，
就是你没有拍出这个真实的，对。然后这个导演就说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一个口号，就是中国现在在再一次殖民非洲，但是我想告诉你不是的，就是那也可以产生爱情什么的，也是一种，对。
好，我们再扯回来。嗯，最后应该曼兰还会有一本书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嗯，
对吗？
对，我分享的这个作品它其实也是一个美国作家，但是生活在柏林，然后他小说设置也是在柏林，这个书的名字叫做 YN，作者是韩裔美籍作家埃斯特里，这是他的首部作品。简单概括，这是一本以追星，更确切的来说是以搞 K-POP为切口，描绘这个疯批时代的疯批文学。这个主角从路人到独唯，从梦女到私生，就是描绘他这么一段 K-pop 粉丝自我毁灭亦或自我追寻之旅。对，真的就是从路人到独唯，从梦女到私生。对，但是
天哪，
戳中了浪漫的笑话。
对，
然后他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社畜女，她做着一份无趣的文案工作，谈着一段注定无疾而终的恋爱。她本来对热爱追星的舍友充满鄙夷，直到某天对方送了她一张多余的演唱会门票，然后她去看了那场演唱会，就看了那个男团的 boys 舞台上，在那舞台上看到其中的一个成员 Moon 之后，他的生命仿佛才真正开始。我们的无名叙述者带着难以言喻又无处抒发的情感，开始了以 YN 为主角的同人小说创作。他的小说逐渐成为一个哲学舞台，在文字中他可以演绎与那位遥不可及的明星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入坑没有多久， Moon 便宣布隐退了。这个书名 YN 本意，一般人可能会理解，包括我自己一开始理解为是 yes or no，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同人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其实是 your name，
那个 your name， 哦，嗯，我一直以为是那个 y slash n 那种，
哦，不是，是你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一种常见于 K-pop 饭圈的追星文化分支这么一种写作方式，就读者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插入到写着 YN 这个部分，然后投入到投射到这个故事中去，带入这个同人文，你自己 idol 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恋爱交友等关系。然后 YN 这个小说它的基本设定很容易会让人想到偶像失格，但是究其气质 YN 要疯多了。作者他曾经也坦言说，他想描绘的不是追星，而是想要借追星来描绘人的痴迷状态。就在小说的很多处你可以读到主人公的爱其实是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痴迷。然后作者他还说他最喜欢的书是卡夫卡的城堡，其实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也可以看到他深受卡夫卡的影响，就整个小说读起来就像一场狂热的梦境，充满各种超现实的元素和情节，它勾勒的其实是个体孤独而焦灼的这个整个时代。按照当下所谓主角是否 likeable 的标准，那这本书的主人公注定就会低分收场，但我喜欢的恰是这一点，就是他非常自私暴力，而且还有一种隐秘的优越感，这一点都深深触动了我。就 Goodreads 上面有网友评价本书是一场宛如意外嗑药般的阅读体验，这也是我读完的感受。它是一种自我追寻，也是一种自我毁灭，就探索，这场探索注定不会停留在 safe 的地方。以及这本书是会有中文版的，预计会在今年出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关注一下。
这本书我知道很长时间了，就是它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哦，是不是跟偶像失格很像，然后我还去特意听了好几个聊这本书的播客和 YouTube 的视频，然后我还听了他作者本身自己的一个采访，然后介绍他自己这本书，都没有让我想要阅读的欲望。但是曼兰刚才这样一说就激起了我的阅读的欲望，卖成功了，
我也 是真的是推荐太好，
推销成功
了。我觉得真的是就我刚刚一开头说的那种可能只有1%的人很喜欢很喜欢， 就是不是会让99%的人觉得哦还可以的那种文学。其实我看他的 Goodreads 评分也非常的两极，要么你就非常的喜欢，特别能 get 到，要么你就觉得哇这说的啥呀，就是他甚至有一些评论就说我敢保证作者不是清醒的写出这本书。
这我和那个 H 是一样的，因为这本书出来了很长时间了，然后我现在立刻听了曼兰说了之后，我在那个 Toronto Public Library 的上面厚的了那个电子版，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我才能拿到那个电子版去读。我觉得让我想要去读或者非常感兴趣的一点就是她是一个梦女，你知道吗？作为一个腐女来说，梦女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另一个性别的人，那你可以这样的说，那我就完全不能理解她的脑回路的那种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你磕 CP， 所以我一开始我以为 YN 是有的，如果你要是磕 CP 的话 slash fiction， 那个 slash 就是这斜杠嘛，你就磕这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 Y， 一个人的名字可能是 N， 然后你磕 CP 你把它放在一起，可以这样描写，这是一个同人，就是欧美同人圈的一个描写方式。但刚才听到曼兰说是另外一种那个同人文的那一个分支，对，我想 OK， 这种梦女圈我是真的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所以非常非常想去读一下。
而且梦的很奇怪，她也不是一般的梦女，她梦的非常非常的奇怪，我就不剧透了。但我只能说她很多细节我都觉得，她虽然作者说她写的她不是真真正正的那种 K-pop 粉，但是我觉得她很多细节捕捉的非常的精准，就包括粉丝觉得自己的 idol 红是应该的，但是当他看到 idol 出现在就是他们有那种同人论坛榜，然后他的 idol 是在第一名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不爽，因为他觉得
太多人喜欢他了，
对，太多人喜欢他，虽然他知道这个是他应得的，但是太多人喜欢他而且他第一名，
是
他就觉得很不爽。对对对吧对吧，就是我懂。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人很好看，然后当他觉得其他人可能也觉得他很好看的时候，他就不爽，他就觉得他会被其他人的喜欢贬低了。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看的时候我就说没错，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他一直强调说，他就是跟他的就短暂交往的男朋友辩解说，我跟其他的粉丝，就是他男朋友开始 judge 他说哦，就是男团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是说我跟其他的粉丝不同，然后我其实也非常能理解这种自我辩解，就是我喜欢跟他们喜欢是不一样的，就是这种感觉。
对，这个非常 typical， 这非常 typical 的一个就是粉丝或同人女的一个想法。不是很了解的听众稍微科普一下什么叫做梦女，因为我刚才在说这个词。对，梦女基本上就是你喜欢一个角色，大部分来说是男性角色，然后或者是偶像，你把自己带入进去和这个角色或者和这个偶像，大部分来说是谈恋爱，但也有可能你可以和他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像友情或其他关系吧。大部分来说就是你会做梦想要和他就发生一段乙女关系，就是那种浪漫爱情的那种关系。对，这种是梦女。然后和我们腐女非常不一样，腐女反而是不会把自己带进去，她只是和两个男性性别这样。所以大家那个脑回路非常不一样，就是我们都同样喜欢一个男团，腐女她磕的是团队员之间的那个恋爱关系，而梦你是把自己带入进去，所以你就不可能互相理解，有的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磕，为什么你要这样磕。对，另外一样，就这个是做一个对科普。
这 fandom 好庞大，各种不同的 fandom。
对对，是的，是的，是
的，是太有趣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里了，虽然说我们二月份都说大家处在低迷的状态，但是我们还是搜刮了不少书籍推荐给大家的，而且听起来这个样子，曼兰最后的这一本书的推荐激起了我们所有人的阅读的欲望，所以希望可以把我们从低迷的泥潭当中拔出来。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共情，是这样，
共情共倦怠。
不希望大家跟我们共情，对，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们一样特别的倦怠，但是如果说你也同时倦怠的话，希望我们这期节目给你带来一些慰藉。然后如果说大家实在是不想读书的话，就像唐本一样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大自然，看一看鸟，观观鸟，这样子。
对，春天了。
对，反正无论你是一个月读100本书还是一个月一本书都不读，希望大家不要有这个心理负担。反正生活还是一样的继续，阅读只不过是大家生活锦上添花的一个活动。那 最后祝大家可以阅读的话阅读愉快，然后我们下个月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